弟兄姐妹平安，5月14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The blindness of pride， 骄傲的盲点或者是骄傲的盲目，引用的是箴言书16章第5节跟18节，和合本圣经16章第5节，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那这个16章第5节呢，简明版圣经就说，主讨厌人心里骄傲自大，这种人一定免不了他的惩罚。那第18节和本圣经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简明版圣经就说，骄傲会把人毁掉，自大会使人跌倒。那在 The blindness of Pride， 骄傲的盲目，骄傲的盲点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圣经呢没有说骄傲可能引向毁灭，而是说呢它必然会。为什么呢？实际原因就是骄傲呢就使得要在接受建议或者批评的时候呢就变得很困难。你呢不能从你错误中学习或承认你自己的软弱，每一件事呢都必须要去怪罪别人啊，你必须要维持自己是一个能干者这种形象，是比别人还要好的人啊。骄傲呢就扭曲了你对真实的观点啊，现实真实你是看不清楚的，因此呢你将会做出糟糕的决定。那在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就引用莎士比亚的一个悲剧啊，叫做Troilus and Cressida。 这出悲剧呢中文繁体版呢是翻译成特洛厄斯与克瑞西达，那简体版就翻成托艾勒斯与克莱西达，但不管怎么样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啊。那在这一出悲剧，这是莎士比亚写的啊，在这一出悲剧里面呢那个伟大的战士阿基里斯他就说啊，他说，我的确恨恶一个骄傲的人啊。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那在剧中呢有另外一个演员啊，一个角色，他就对观众说，好像旁白一样说，然而他爱他自己，那不奇怪吗？你想看啊，阿杰斯说他恨恶骄傲的人，可是他自己呢爱他自己，那真的是很奇怪。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说，阿杰斯呢对其他所有的人呢，其他所有人都能够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啊，但是呢他对别人所看得清楚的他是完全都看不见。什么他看不见是别人看见，就是他是超骄傲的人。那这就使得他在羞辱中呢就杀了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当阿基里斯被赏赐给威利斯尤里西斯而不是给他的时候呢，那他就觉得很羞愧，所以他就杀了他自己自杀了。那就像呢在剧中的另外一个演员，另外一个角色提到 Ajax 就说骄傲的人吞吃了他自己，就是说他是骄傲的人，他的骄傲把他自己给吞吃了然后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他就讲的结语的时候他就讲这么一句话， Indeed 真的是这样。然后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性的问题就是说What negative practical results of pride， 什么样的负面的实际上的这个骄傲的这个结果呢？ Have you seen recently work out in your own life？ 你最近看到了是在你自己生命中运作作用出来， All the lives of others you know， 或者是别人的生命中你看见了你最近有没有看见这个骄傲的这个结果是很实际的负面的结果，然后出现呢在你自己的生命中或在别人生命中。然后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是，主啊，我的骄傲呢是我觉得有时候呢 inferior， 就是不如人，比人家差，然后有时候呢又 superior， 有时候呢又很优越，比别人好。那骄傲有时候呢使我 too afraid， 太害怕，可是有时候呢又使我呢 not cautious enough， 不够谨慎。骄傲似乎呢是这么多我其他问题的 at the root 的根源所以呢 do whatever it takes， 主啊，求你做，不管要付什么代价， to diminish its power in my life， 来削弱，来减少骄傲的这个 power 力量，这个权势在我的生命中。阿们。 其实今天呢，陈蒙台凯勒呢，他就讲说，我们的主呢，的确是厌弃、厌恶啊，不喜欢所有心理骄傲的人。所以呢，我们心理骄傲的人到最后呢，一定会受到我们骄傲的惩罚的啊，一定会免不了，不是可能，而是一定。所以呢，在我们要毁灭之前，那我人就一定要骄傲啊，那。在我们跌倒之前，我们一定是有那种自高自大啊，很狂妄。那当你去思考箴言书十六章五节跟十八节，是在提摩太讲啊，集中罪的其中我们讲怒气啊，讲嫉妒，然后讲骄傲，对不对？骄傲讲的好多了啊。那这个骄傲呢，会让我们怎么样 ？blind， 会让我们看不清事实状况。看不清，我们都知道骄傲的后果啊，就是我们一定不免受罚，我们一定会受到我们骄傲的惩罚，我们结果真的是毁灭啊！骄傲呢，它真的会让我们看不清事实状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但是提摩太凯勒他这里讲啊，他说啊，骄傲为什么会让我们毁灭呢？让我们跌倒呢？最实际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很难接受别人的建议。或者是批评，所以呢，他引用的这一出莎翁的莎翁就是翁不倒翁的翁，就是莎士比亚的悲剧他就讲这个悲剧里面这个伟大的战士 Ajax 的故事。其实他很勇猛善战，他甚至呢很讨厌骄傲的人。可是你知道吗？当他讨厌骄傲的人说莎士比亚悲剧写的挺有意思的，他就马上有另外一个人讲说，哎。可是他自己他很爱他自己哦，好像别人都很骄傲就他不骄傲，他不知道这真的很奇怪吗？他不知道他就是自己是一个最骄傲的人吗？那旁观者清，人家都看得清楚，就他看不清。因为看不清，所以呢最后的结局他没有得到他要得到的，反而给了别人的时候呢，哇，他心里面就感到很羞愧，你知道吗？连这个自己就是等于是你知道吗？人家就不给你嘛，就给了别人嘛。那你觉得你有资格得到？结果呢，人家就不选你啊。那你是不是觉得很羞辱？要我呢，我如果没得到我要得到无所谓啦，那神不给我也就算啦，对吧？不管是人事物，那他就经不起这样子的一个失败。所以呢，他是很难在平常，如果你是一个很难接受别人给你意见，很难接受给你批评的人，根据提摩太凯勒我们这样一路上讲七宗罪的其中一个骄傲，那你就是你甚至没有办法从你的这种你就想想看嘛，他列举这几个，你有没有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或批评？对我来讲，我是不会啦，我只会反思我自己啦。好像我们最近讲婚姻辅导，然后呢，因为讲婚姻辅导就要讲到世俗心理学现在比较有名的哈，那就讲到那个苏珊·江省一个很有名的情绪取向在婚姻里面的治疗，那就要介绍他的理论。他的理论里面就有讲到心理学常用的那种家庭系统的理论，或者是那种依附的理论。他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他所观察到的人们，那他那种解释就会让他针对他所观察到的人们的问题说是因为这样你的依附，你的情绪，所以他会帮助夫妻吵架的时候怎么样去了解别人这种情绪上的挣扎啦，然后来消除他们的这种焦虑或者是恐惧啊，因此夫妻两个人能够好好对话啦当然他这样子呢的治疗法呢的确是在美国引起很多这种就是治疗很成功但这种成功比较是表面的，就是说你们夫妻双方要愿意，但如果双方都已经讨厌对方不愿意生活在一起呢，那你光是跟他分析你的安全感你的焦虑，然后讲到他是因为不得安全感他这个要依附的人远离他什么的，那因此呢他就来告诉你你要怎么表达你自己，你们俩沟通就更敞开什么的。他用了很多心理学上的话，那因为我们婚姻辅导嘛不是 主要不是在讲世俗心理学的理论，所以呢，我就是很快的，事先给他们看了一些书，估计呢，这个三小时内、五小时内要看完一本书也很难，但是因为时间上来不及嘛，没有事先告诉他们，他们都在看别本的书嘛，所以可能就很多人就我估计吧，他们没有回应给我啊、但是有一两个回应，就是说听不懂啊，因为不懂，所以呢，你讲的我们不懂。这是，那我就想啊、虽然哈，我是啊，当我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是这么回应了，但其实我是在反思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当别人说他听不懂啊这个理论的时候，我自己是认为说，那可能我讲的不够清楚，因为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研究这个我们很懂，但是因为你太懂了，所以你就三言两语啊，就把它解释完毕了，然后你就直接进入到这个理论它的背后圣经的观点怎么去看它。那突然之间呢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呢，哇，这个你要在60分钟你要在一小时内把别人的所有的理论都讲完，然后就从圣经的角度去解析，的确也是如果你从来不明白比方说这样好，物质不灭定律。物质不灭定律，如果你上初中的时候第一次听到物理学里面有这个，光是这个词就让你想半天，就好像我刚上神学院的时候呢，1990年吧，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就讲 exegesis， 哇，光是这个词我就听不懂 ，ex 我懂 ，Jesus 耶稣我懂，什么叫 exegesis， 后来才知道是中文可能是翻成释经学还是。解经学啊，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但是你知道光这个名词就够我头痛了，对吧？所以呢，我又不懂什么叫做 exegesis， 然后它里面就讲了很多很多规则什么，哎呀，我听的是母萨萨，听的就是雾蒙蒙鸟朦胧，一切都朦胧，就听不懂所以我就想到哇，学生也真不懂所以呢我一方面就觉得哎呀，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把它表达的，用我本来以为我是可以用非常浅显的语言把人家很深奥的东西说出来，但很明显的我没有。然后呢，我就回信呢，我说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呢大学读这个心理系的做心理辅导心理系毕业，一定是听得懂，因为这些理论他们常常在讲嘛，什么依附理论啊，焦虑啊，因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们认为所以这个是神经官能症啊，神经官能症啊 neurosis， 这都是名词。就是他们理论上就给了一个新名词，难怪我的老师说世俗心理学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们有很多名词，今天是因为这个名词已经泛滥到你懂了，否则突然之间给你一个什么词你也傻乎傻乎的不知道什么叫 panic attack， 他定义了，最后呢你就说懂了我这个叫 panic attack， 我懂了。其实如果刚开始你都没有经验，然后你旁边都没有这样的人，突然之间抛出一个新的理论，你好像从这个领域齁进到了另外一个领域。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跟我讲什么相对论，哇，那我也听不懂，相对我懂，论我懂，什么叫相对论不懂。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我可能用我自己的想法在想。然后人家爱因斯坦呢就把他说的哇搞了半天。哇，这里面物理化学，哇，这个很深的学问，你光是看你听的什么三角形三个内角的和等于180度，好像都懂就是三角形懂，三个内角是什么懂了，你画图就懂，加起来一定等于180度，但是你其实还不懂，你是硬把它囫囵吞枣背进去的。所以各位就知道吧，我初中的时候那个物理学啊，什么这辆火车跟那辆火车啊，一个从东边往西边，一个从西边往东边，然后它里面有速度是什么每小时几度啊，然后什么请问他们在哪里交汇，哎呀，那时候就要用到一个什么什么定律。那我们当时光是背那些名词呢，也背的我本来就不懂背的呢也是真的是不傻傻真的雾朦胧鸟朦胧什么都朦胧都不懂那不懂那就是不懂，因为是跨了另外一个领域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说这个心理学呢如果你是跨了另外一个领域你的确是不懂因为他讲他的理论嘛。那后来呢，我又一想，我自己又想说，如果 我们在讲这个理论哈，是跨了另外一个理论哈，我们都听不懂哈。那为什么他们现在不来跟我们讲理论？他们直接把他们理论的那一套运作出来，然后我们就去接受这一套他们运作的，然后我们还觉得他这个很不错呢。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分辨他背后，我们就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接受，或者讲什么就好像我们神学吧 ，Trinity， 你懂吗？你去查字典，三一 Trinity。用在神学上叫三位一体的真神，但你真的懂吗？我跟你讲，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刚刚信啊，等于是从不信，然后也没有基督教背景，然后就进来了，就人家讲了嘛。然后呢，贝斯就带我去，当时华盛顿 DC， 1985年吧，好像是那个唐崇牧师来布道。我那时候连 Stephen Tong 是谁我都不知道。他说 ：“There's a great 一个伟大的布道家。”来这里了，美国人听不懂，特别带我去，他是为了让我听得懂可能那时候我还没信耶稣，还是还没重生得救，他就带我去。结果呢，我就听台上一个男的大声竭力呼喊，你们知道唐牧师讲到是很有时候真的是中气十足他那时候也很年轻嘛，你想看85年，85年吧，反正不是85、86、87，就是那时候 ，anyway， 然后他就讲了什么。什么冰啊，什么冰块啊，融化了就变成水啊，什么他其实在讲什么固体啊，固态、液态，固态、液态还有个什么态，应该有三个态吧？哎呀，糟糕了，我竟然一下都忘记了。然后我听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光是听中文都听不懂。然后呢，那个贝斯呢，他是为了让我听，他还说你听听好，要你听得懂你就翻译给我听。我是说那个水啊，然后就变成冰啊，然后那个冰呢就变成水啊。其实我根本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就是在讲什么，他就在讲 Trinity。 你想看我能听懂吗？我根本都不懂，回去查字典，就算懂得什么叫三位一体真神也听不懂。就像我们在讲那个婚姻辅导讲那个苏珊·江森，他有一本书叫 Hold Me Tight， 就是紧紧抱住我，抱紧我就是夫妻呢相处他们婚姻啊要真的是改善，他们就要有七个原则，他们要记得的这个法则，就是讲话不要像魔鬼般的，好，我现在跟你讲魔鬼般的话语不要讲。什么叫魔鬼般的话语？你虽然听得懂魔鬼般，但你还是不明白，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说，他讲这个魔鬼般的话语，如果我来跟你对话的话，你也不懂啊。你就要去明白他整本书原来就是什么，不要讲批评的话，等等等等。这个叫魔鬼般。所以我的老师 David Parson 就是写《信眼信见》那本书的作者，还有《真爱真言》那本书的作者，他就讲一句话，他说：心理学很就是说有一个地方是你没有办法击垮他的，就是他每次呢去观察一个什么东西呢他认为他有一套说得通的，他就会用他的词语去词语，比方说这个你牵着你们家小朋友，然后到了3岁4岁要到幼儿园，或者你牵着你们家小朋友5岁呢到教会上主日学，他是那个带着你们家的小宝，你们小宝呢死不进教室，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这时候呢，我看见了，我就说，他比较习惯跟你在一起，他怕生人，他没有安全感。好，这个是平常的人讲的。但要是一个苏珊·江森或任何一个心理学者或者心理系毕业人，他就会讲什么？这个 baby 这个孩子呢，他经历到跟母亲分开来的那种焦虑，因为这个 attach 这个依附，这个我们生来呢，这个依附理论呐，我们生来他就是绑紧紧的绑在我们这个人里面了。那你不要以为只有小孩子才会依附然后当小孩子离开他所依附的对象，他就会很焦虑我们长大也是这样，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当你看到你老公在宴会上跟别人在调情你马上会焦虑，为什么？因为他是你依附的对象，然后你现在发现他可能不爱你，可能不值得你信任，或可能会把你抛弃，你开始觉得焦虑。就像小朋友被牵到那个幼儿园的时候他不进去，到主日学教室他不进去，因为他感到他被迫要离开他母亲，他母亲是他依附的对象。 哦，如果我这样举例你就懂了对吧？但是心理学人家讲这个东西可深的很多呢，那我们只是把它用在人际关系里面这样讲。所以呢当我就在想说，哇，当我们在讲这个心理学的时候，心理学很厉害，就是它会有一个名词给你啊，名词给你，比方说我现在告诉你啊，我现在告诉你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的话，那你就是对不起，你就是得了那个Elijah Syndrome， 以利亚症候群。最近我们办了一个团体辅导，以利亚症候群。我请问你，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你说啊，你说啊，那我告诉你哦，如果你今天看了白的是黑的，黑的是白的，你听到有人在跟你讲什么话，你就得了，哦，你就觉得那个是真的。我跟你讲，你已经不在常态当中了。哦，一般事情小明说这个人疯了，但是我们不会讲你疯了，我们讲你什么？如果按照我的专业，我说哦，你有巴比伦王症候群，哦，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症候群。什么叫尼布甲尼撒王症候群？你根本不知道，你连尼布甲尼撒，如果你从来这个就业不熟悉的话，你根本都不知道他是谁。他是巴比伦一个国王，一个皇帝，他很骄傲，最后怎么样？疯了，他做的事情，他竟然像动物在吃草，他全身的毛也不刮，头发长长的，今天呢，人家外邦人就说那叫 schizo， 你知道吗？精神分裂。所以如果说他们很厉害，就是定义，然后现在我们在解析这个东西，人家听不懂。其实对我来讲呢，你听不懂呢，我不会不接受的。我第一个反思就是，哎呀，主啊，请你给我智慧，怎么样把这个最难的用最简单的话说出来？因为我们这门课不是专门要讲它，我们只是让你知道，就是说为什么圣经辅导会比世界上的理论世俗心理学没有神的是更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啊。我们是要讲这个，然后告诉你婚姻辅导。不是像外面世俗心理学家那样的，只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当然你教沟通啊，我们也教，教冲突解决啊，我们也教，我们这些技术技巧层面也教，但是光有技巧还不够。就好像我们讲高特曼那什么恩爱夫妻啊，幸福守则七条啊，它里面都教都很好，他们都捕捉到神那种普遍恩典之光，所以他们能够看到一些些，但是它还不够，因为它看起来很像是福音，但它不是，因为没有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在进入到那些技巧层面的时候，我们要一直讲很多这个东西，然后我们还要跟这个世界来对话啊。所以我就在思考，我真的就在思考，我要怎么样讲到这些人啊，从听到突然之间一个新的理论，他都不知道的，那我怎么去帮助他们理解啊？但是呢，后来又想说，哇。这个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名词我们都听不懂，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其实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中操作就是这样。就好像后来我跟很多弟兄姐妹在小组分享的时候，他们也讲了他们学心理学后发现觉得好像怪怪的，跟圣经上有点不一样，也说不出所以然。后来来学了圣经辅导，哦，终于明白，哦，原来心理学是治的就是比较外面的。那我们基督徒学心理学可以不可以？可以啊，怎么不可以？我们学他们怎么样去做研究，怎么观察人嘛。然后呢，我们更是要学习的不是只是观察，而是观察之后你怎么去解释。那他们有不同的人，像Susan Johnson有他对于夫妻出了问题，他有他一套解释，他针对那套解释啊，他来啊展开他的这种，他就说你婚姻里面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情绪上，那我们情绪都很痛苦，我们都没有被听见，所以呢那我们来怎么样去沟通啊，你说话的时候不要说批评的话等等等等啊，我是用白话文比较简单这样讲啊。那心理学可以做福音预工，可是在教会里面他不是只是福音的预工，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他更是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去成长成熟成圣。所以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啊。所以如果你很难接受别人的建议或批评，虽然我的学生给我的反馈没有建议没有批评，只是说哎听不懂，哎，那听不懂我第一个就想说我要怎么样求神给我智慧能够用人们听得懂的来讲，那实在听不懂呢，那我也智慧有限呢，我也没办法说呢，那我就没办法，因为要在一小时内讲完 我们有另外一门课叫神学与心理学对话啊，那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以后我们在那里，那当然就可以讲的更多了。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在讲说，你会不会很难去接受别人的 advice 或者是 criticism？ 对我来讲呢，这个 OK 啦啊。第二个，你是不是不能从你的错误当中学习，或者呢，你不能承认你的软弱？哎，这个对我来讲应该还 OK 啦，因为我的确是会看到自己的失败，看到自己当年如果我不那么说，我不那么做的话，对对对，第三个讲说，每一件事情呢都必须要去怪罪别人吗？哎呀，有什么好怪罪别人的？别人有别人的问题，那是他的那一部分，我有我的问题。我妈都常讲什么，一个碗是自己不会想的嘛。所以我人际关系如果出问题的话，那肯定是我跟当事人，那当事人有他的那一部分啊，我也有我的部分啊，那就是我这一部分，我还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成长嘛。那如果不是人跟人呢，是我跟事情呢？哎呀，事情床在那里，它挡住我，我碰到了，我受伤，那床是不动的嘛，没有生命的嘛，那就怎么？那我绕道嘛，我改变嘛，就是这样子。然后接下去，你是不是必须要维持你自己呢？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这种形象？哎呀，那这最可怕的，我不能干，我一点都不能干，真的，我没有三头，也没有六臂，我一天呢，我只有一个头，两个手。没有六臂，没有，就两臂，我就一只手，不是一只手，一个头，两只手，两只手臂而已哦，没有六个。所以呢，我每次我要预备的，我的时间24小时就这么有限哦。我们那时候上课来讲，就是有限嘛，所以呢，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没有时间安静写书。我的同工啊，都建议我百海师母啊。哦，他们都说，哎呀，天啊，你有那么多辅导经验，特别是华人界哦，真的蛮可惜的。圣经辅导，你把它写嘛？我说，哎呀，我说你知道吗？那些牧师哈，他们背后都有一个贤能的妻子师母，像我们学校神学院老师就是这样。所以呢，他们半年安息年，他们可以写一本书。为什么？因为你要看很多书的嘛，不是可以随便乱写的嘛。然后当你看很多书的时候呢，我请问你，看书的时候谁出去？买菜，谁去 do laundry， 谁去洗衣服，谁打扫房间？你知道我一个礼拜哈，以前我室友在的时候，我就跟他轮流扫。我们这一扫啊，就比方说这个礼拜我打扫我们固定就是礼拜五、礼拜六就这两天你选一天。那我的房间我负责我的，他的房间他负责他的。可是公共区啊、走廊啊、厨房啊、客厅啊、饭厅啊，都得我们轮值的人扫嘛。你想想看。我这么一扫一打扫，那就是一整天，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就没了。那你知道吗？那洗衣服，你说放洗衣机很容易啊，对啊，但是你从十二楼到地下室嘛，然后放进来啊，好，再上来四十分钟再下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洗完呢，烘干完呢，叠，这也要花时间了，真的真的啊。如果做家庭主妇就知道。那我怎么可能？我的时间就这么支离破碎？我都你想看？我昨天为了要预备这个课程啊，我要找书，又预备学生，哇，他们没有书怎么办？啊，找了半死。那我上网查了又查，一个网页又一个网页进去试图下载，哦不行，然后都不行，后来呢只好找中国的学员帮忙，哦都不行，好啊，最后呢可以了，付费买。就是这样啊，所以他不是那么，就是说不是那么，那也可能也怪我了，我不聪明啊，我不能干了。人家能干的人呢，一个小时呢可以做十件事，我不能干，我一小时呢只能做两件三件，就这么多。所以呢，我就没有时间了。我说过嘛，没有时间，我牺牲的就只有什么吃饭嘛，就别吃了嘛，然后呢睡觉嘛。所以呢，我的同工就说。哇，我今天看你上课的时候呢，你一上线我一看你就是一脸的疲倦相。那当然了，我四点半才都头晕脑胀的预备完毕，然后去刷牙，然后就祷告主说，主啊，我如果六点要起床的话，我只有一个半小时，四点半、五点半、六点嘛。我说神啊，我要靠着你加给我的力量，我要靠着你，我只求你让我一个半小时呢可以睡得真的很好。果然我就躺下去都睡着，然后六点起来，对吧？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我当我时间都没有的时候，那我怎么办？ 我要做的事情那么多怎么办？那在我这边我能做的，那就只好我做。那我不能的呢？哎呀，我就祷告主啊 ，SOS 啊，求你差遣天使天兵来帮我啦。所以呢，有很多人就帮我啦，对吧？我做不来的事情嘛，就别人来帮我做嘛。那所以呢，当别人呢帮到我，我就非常的感激。然后我如果在 last minute 他还来跟我占据我的时间，哎呀，那简直我都要崩了。就是那时候还来问我，后来他们问说，老师下一门课几月几号行吗？哎呦我的天哪，现在都已经三更半夜了，你还问我行吗？我就说对不起，现在别跟我谈这个啊，因为现在很晚了啊。他也知道，他说好的。那像我就会比方说有一些资料在中国有一些事情，那我需要那边的人帮我啊，那个人说好，就好了。结果呢又没有倾听，又搞得乱七八糟。哎呀，他在浪费我时间，我要一个字一个字打个告诉他我前面打的信息，他都没有倾听，搞得我就觉得哎呀，这样的人我没有办法同工。真的是，你是很好心，但你的好心里面呢，你没有能够去知道怎么去跟我来配合。是，你可能跟别人同工很好，但可能不合适跟我同工。真的，你说老师你都是 last minute 才给我们，对对对对，那我没办法啊，我的时间就这么有限啊，我能做的就是这么有限，我不是三头六臂。所以呢如果说我要维持这种这个自己很能干的形象，不不不，我不会。可能有些人会，但这个呢 OK 啦，对我来讲我不会啦。或者呢你要维持你就是一副比别人好，我哪有比别人好啊。我常常觉得保罗已经讲了，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我在1996年在纽约服侍的时候，那个这里有一个华人教会退休会请我过去。然后那天在小组的时候反正我就讲了，我说啊，保罗已经讲他是罪人中的第一个嘛， chief among the sinners， 第一个最首要的那个冠军罪人。如果但冠军是好的啦，但我们就说他已经先讲了，他罪魁嘛，魁嘛，对不对？第一，我说那我只能说我是第二个，你知道吗？我才刚这样讲完，哇，那个牧师就说哦，那我是第三个。就他们有一个长老就站起来说哦，那我是第四个。其实我有什么好比一二三四？我其实那样讲的时候是，我真的可以明白为什么保罗讲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我真的是很差。既然我是很差，我也不会刻意要把自己装成比别人好。但是如果你说可是你教导的就很好，我觉得你讲的很好，我觉得我们这里人都没有像你那样讲啊，你就把耶稣的心怎么样怎么样讲的很好，你猜我会怎么样？我会说没有啦没有啦，哪里啊哪里，不会。我会说是，感谢主。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给我的，我也没得可夸口。所以呢，我会觉得想要表现出来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不会啦。所以提摩太凯勒在第一段所讲的这些呢都没有。但他说骄傲呢会扭曲你对真实 reality 的看法。对对对，骄傲的确会扭曲我们对真实界的看法。所以提摩太凯勒这一阵子一直在讲骄傲。但是呢你会发现在每一天不同的地方，你看我今天他讲的这个第一段我都说 OK 啦还好啦。那你会说哇老师你又说你是骄傲人，为什么今天他讲这个骄傲里面我没有他今天讲这个现象吗？我有别的可能是他昨天前天讲的嘛，但今天讲的这个第一段呢我没有嘛。然后提摩太凯勒呢真的他在挑战我们的时候呢，他第二段就在告诉你，他是用莎士比亚，因为美国人呢就西方人对莎士比亚的戏剧几乎在高中大学都是要读的，所以他们都知道的。他就用这个悲剧来讲说这个 Ajax 这个人物啊，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但是他看不清楚他自己的骄傲，最后他的骄傲把他给吞噬掉了，骄傲到他不能接受自己失败。那我是常常失败啦，所以我很接受啦。我常常失败啊，虽然这个是很难受啊。那天我在讲说啊 ,17 年我惨痛，我痛到都走不出来，我都觉得自己很失败。哇，我的学生还安慰说啊老师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哎呀，其实这是我要走的路啊。那本来就是这样嘛，失败了就失败嘛，也没什么。但我觉得那个失败里面，我并不是因为他失败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我抬不起头，我不会。我会觉得是一种 因为我曾经讲过说 我的情感比较深，像太平洋那么深，那种感觉就是说好像曾经自己真的很真情的对待，虽然可能他们不认为，虽然时间是很短，但是在就算很短的时间内，我是会用真情去anyway 总之做一个老师，我爱也爱过了，可能爱的方式不是别人要的，就像爱的五种语言人家就不是那种语言嘛。 OK 好，那我接受，但是是一种情感的伤痛倒不是说真的自己不能接受自己失败，因为我常常失败啊，所以有什么好不能接受的？谁告诉你说我一定会一帆风顺呢？是啊，小时候考上第一志愿高雄女中，是啊，长大又考上台大，人家梦寐以求，但它不是我的第一志愿啊。我台大就填外文系，然后呢我每个学校都填外文中文结果呢我的分数呢达不到台大外文系，达不到台大中文系，那我接下来填的呢就是政大西语系也达不到，然后政大新闻系达到了，那我就要去读政大那个新闻系嘛，因为我挺喜欢的跑新闻也挺好的可是我老师就把我叫去啊，填志愿的时候他说你不能这样填政大的名声在以前在我们那年代不如台大呀，你知道吗？政大最多就是老二老三，他还不是老大，不是最好的，大家人都什么来来来来台大，对不对？然后去呢，我当时没有钱，不可能去美国嘛，来来来台大去美国，我们班很多人都在美国呢，我那时候是不可能出国的，那么穷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的老师就讲说你还是填一个吧。我说看来看去我没有想要读别的啊。他说填一个吧。后来他说这样子吧，就填图书馆系。我说为什么要填图书馆系啊？他就跟我讲啊，真挺有意思的。他说那个图书馆系哈，可以看很多书。你呢就不用买书。然后呢你可以呢把那个你文学底子那么好又那么喜欢写作。因为我当时的志愿还真想拿诺贝尔文学奖呢。所以我老师就讲你以后要是真考上这个系呢，你可以在图书馆毕业，在图书馆可以看书啊。然后呢你可以把那个中国的文学呢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啊。你可以把西方文学呢翻译成中文啊介绍到台湾啊，那不是很好吗？我说啊，我倒是没有往这一层方面想，因为我们根本搞不清楚图书馆系是啥啊，什么都不懂的。然后我老师说他就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啊，我就好吧填了填了其实是没想去，也不认为自己会上，结果呢好死不死就是到图书馆系，因为图书馆系比政大新闻系分数还高，因为它是台大嘛，就去学校读讲那个图书，其实图书馆系学的就是图书的分类跟编目怎么样处理资料，怎么样把它自动化这本书交到你手里，你要怎么样把它给它一个编号有这些原则的，然后再学杜威实境分类法、国会分类法，哎呀学的要死要活的，背的要死要活的，其实我不太爱，真的不爱But anyway 总之神有他的心意啦。所以呢对我来讲呢，你说好了我没有考上第一志愿是不是也是一种失败？是啊，你知道吗，当年我母亲买了一串鞭炮你知道吗她要放，结果呢我没考上，没放，你知道吗，没放，拿回去退了没放可是呢后来我才知道我妈还蛮以我为好的，因为我是我们那第一个考上台大的，我是我们家族第一个考上国立大学第一个总是 the best 在他们眼里我妈还是觉得挺好的，可我妈还是希望我能够转到台大外文系，哎呀我还是没转成，所以呢你说我是不是失败呢？是，但是呢我觉得 OK 啦我可以接受自己的失败，不像这个莎士比亚悲剧这个阿加斯他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你要思考的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谈谈最近吧。最近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的生命中或别人生命中出现的这种因为骄傲而有实际上那种很负面的结果出现呢？因为骄傲就有很实际的 好像也没有，最近也真的没有啊。如果新冠状病毒我解了，我挺高兴的。虽然我们俩相处，哎呀，生活习惯十万八千里，他人也挺好的，脾气挺好的。有时候他那个起来我也受不了，但总的来讲还是挺好的。虽然相处过程总是要磨合嘛，毕竟是自己的姐。然后我还跟他一起敬拜神，然后。哎呀，我现在这里呢，他很喜欢吃 cheese， 我现在这里很多 cheese， 我就想到他。哎呀，临走的时候给他三包 cheese， 只给他三包，因为他行李箱带不了了。But anyway， 骄傲，可能我现在还想不出来，可能我自己呢，这个盲点啊，因为今天的标题就叫 The Blindness of Pride， 那我得去问问我的学生了。所以我得问我的学生啊，你们跟我比较近的人，你们听完我的这个反思，你们给我点评点评吧，跟我说吧，你要不然就跟我开会直接说，要不然你就发个 message 啊，写一封信来告诉我啊，如果你认识我的话，嗯，但是呢，我想要回过头来问你，最近有没有在你的婚姻生活中啊看见，比方说你的老公说你这菜烧的不好吃。比方说你的老婆说你对我很冷漠啊，你说哪有啊，你第一个是自我防卫呢，不能接受给别人给你的批评呢，不能接受你自己的软弱呢啊，你必须要维持你是很好吗，你想想看，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你是不是一定要这样维持你是很好这种形象，你是不是一定要老师来称赞你啊，你是不是每一次呢自己呢觉得怎么样就要掏心掏肺跟说啊老师你今天这个呢就让我想到是我自己啊，然后呢谢谢你啊什么什么的。我跟你讲千万不要，特别你在教师节过后你才来跟我讲教师节快乐，来那教师节当天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对不对，你要过后了听我讲了才觉得啊应该礼仪上意思意思跟老师讲一下，我通常不爱这个，我不喜欢听。然后呢你写的那种啊就是那种只是为了应付节日，那我也不爱听啊，这个不要算不算骄傲。以前呢崔牧师签了一张圣诞节卡片给我，他啥都没写就签了他的名字，然后我就因为我照顾他嘛，他得癌症，我就跟他讲，我说崔牧师这个卡片我不收，他说为什么，你第一年嘛，那第二年他就写了几个字了。我说我最讨厌收到的卡片就是你可能精心挑选然后精心制作哈，制作或挑选，应该说挑选了外面买的卡片，你觉得这段话内容呢真的是很能够描述什么什么，不管是生日卡感恩卡圣诞节或者是教师节，不管 whatever 不管是什么卡，然后你觉得比方说很合适我，然后呢你就写，然后呢你就寄给我千里迢迢的上面就写亲爱的老师，下面就写某某某敬上。我跟你讲，我打开一看这个，我连看都不愿意再看下去，连内容我都不想看。为什么？那是别人写的，又不是你写的，你最起码要写几个字嘛。我最讨厌看就是这样一张卡片签名，那个是很商业化，就是说今天圣诞节我要应景了，那我有50张卡片要寄，所以我每张都签名这边签我的名，上面就写你的名，然后寄出去。那我还不如你不要寄卡片给我。真的，我不愿意，我不爱看那些东西的，所以这不知道算不算骄傲。总之呢，如果今天呢，提姆太凯勒讲的骄傲呢，会让我们看不清。我想，骄傲让我们看不清楚的最大的看不清楚，就是我们看不见我们跟神，我们上面还有神，我们看不见神是主导一切，神掌管一切，神伸冤审判，我们看不见。所以呢，在地上很多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坐在人身上是跟神无关，这个可能是我们要思考的。然后骄傲呢，让我们看不见别人，骄傲也让我们看不见自己。所以呢，可能我们就真的人生里面跌跌撞撞到今天，犯了很多的错误，做了很多错误的结果。但是呢，你能不能从你错误中学习呢？如果你谦卑在耶和华大能膀臂之下的话。如果你不谦卑呢，那就没办法了，你的骄傲最后就会吞吃掉你自己。所以骄傲的确会让我们有时候觉得比别人好，有时候又觉得比别人不好。诶，那这样子的话我有，我觉得我多数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比别人不好，真的真的多数的时候，因为我就觉得别人的脾气很温柔啊， 别人讲话很有智慧啊，别人真的是很忍耐啊，别人真的是我没有，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所以骄傲会使我们太害怕，这个我没有，太不谨慎，我有。那但是提摩太凯尔就讲，所有我们如果我们这个人有哪里不对劲的话，不管是在哪个领域上，到底的背后就是骄傲。其实骄傲到底是什么？骄傲就是我们抵挡神，当神说了一句话，我们跟他 argue 跟他争辩的时候，当神说你跟你的丈夫之间出了问题，现在我要你来跟我倾心吐意得医治，然后我要你从这里领受能力去做我要你做的，把炭火堆积在你老公的头上，你就问为什么我这么辛苦他都没有关心我哦。其实当你那样表现的时候，你蛮骄傲的，然后你还不服，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人世间在讲理。你知道我有几个学生就很喜欢在地上一直讲理啊，然后讲了半天，然后我就说你狡辩。他说怎么是狡辩了，老师，我是在解释。然后后来他看到我们辅导别人的时候呢，那别人也是一直在解释，哎呀，我受不了。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觉得这个叫什么？他马上跟那个姐妹说这个叫狡辩。那姐妹就说我在解释啊，我哪有狡辩。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一直在解释。那我就问他说你一直在解释，那现在别人也在解释，你现在为什么说别人解释是狡辩？他说这不就看不清自己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主啊，骄傲到最后真的这个权势就在我们身上，他是从伊甸园亚当夏娃就 传下来的。亚当夏娃他们是这么的骄傲，到一种程度他们向你宣告独立，他们把你的掌管的王权推出去踢出去，不要你做王，他们自己要来做王，他们认为自己靠自己就可以掌管经营自己的生命，不需要依赖你。他们这么的自负，他们原本应该是被你所造，应该环绕着你为你而活，但他们说为什么我要为自己活，那种真的是那种骄傲，那种自负，那种自私，以自我为中心。但是我们觉得外面我们可好呢，彬彬儒雅的人，他奉公守法，他觉得他挺好，但他生命里面没有你，他不知道他很骄傲，他以为他是又负责又是人们眼中所讲的举起大拇指说赞的好人，但是在你面前他可能不是坏人，但他还是一个罪人，因为他很骄傲，他抵挡你。那我呢，从前也是跟他们一样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今天呢蒙了你自己对我特别的恩典恩宠，在时间历史上某一天你救了我，不是我找你，我可从来没找过你，是你一直在找我，直到如今你还是以恩典拿着恩典继续追着我，就像你拿着恩典追着很多在我以先做圣徒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前辈。我要为你那不止息的爱，我要为你那谦卑你本来是一个大君王，应该是我们跑来找你巴结你讨好你，但是反过来是你追着我们，要我们回头吧，回头吧，归向你。哎呀，我想起来我真的要说，求你做不管要付什么样代价的事情，求你真的是减少削弱在我生命里面那骄傲的权势。我为我自己这样祷告，我也为弟兄姐妹特别在人际关系中卡住了，看不见自己的骄傲的部分，是抵挡你的那部分一直在地上追着别人的不是不放的，我也恳求你做工让他们看见。因为这个盲点真的我们也不能接受别人给我们批评，那别人讲我们怎么会听得进去？那神啊，你自己必须要伸手，虽然有时候你的手伸过来沉重压在我们身上，但是也只有你我们才会服，别人我们才不服，我们甚至觉得别人凭什么压我们，但只有你。因此恳求爱我们的父神再一次来做我们真的是人手所不能做的事情，在我们心里释放我们从这种骄傲的权势当中，让我们能够服服帖帖服在你大能的膀臂之下，因为时候到了， 那个骄傲的人啊，你一定会不免受罚，你一定会真的你会来管教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你面前谦卑，到的时候你自己会将我们升高，求你将我们升高到那比我们更高的磐石，在我们的基督里，让我们在基督那真理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翱翔的天空当中自由而行，来以你为乐，来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